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很简单的说一下，这个保罗劝提摩太怎样做一个无愧的工人。那么他是用他提到6点，这个第二章第三节，你要和我同受苦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所以你看，无愧的工人，第一，他是做基督的精兵的，他是打仗的，你看见吗？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务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你看见没有？所以这给我们看，就是一个基督耶稣的精兵，他只是要讨要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今天弟兄姊妹，谁招我们来当兵呢？是我们的主招我们来当兵的，所以我们失去自由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当兵的，你看见没？现在很多人已经从伊拉克前线回来了，最近伊拉克又非常的危险，而且到处都有埋伏。所以慢慢的，你看见那些人留在那里，又觉得很委屈。这个政有的人与政府已经答应他们，到时候应该可能就回去，但现在呢，不光如此，还留在那里。那还留在那里，而且呢，还非常的危险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军人的天职是什么？军人的天职就是要好好叫那招他当兵人的喜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志愿军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征的。都是应征的，所以这是给我们看一个为主，一个无愧的工人，他一定是基督耶稣的精兵。那不要忘记这个前面怎么讲的，这怎样做耶稣基督精兵呢？他说第一节，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所以做基督的精兵，第一，我们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然后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教导教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你看见吗？这就是见证火把的传递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你看这个教训从保罗就传到提摩太，那提摩太已经在那里教训，但是不止如此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。那提摩太是教导别人的，也是忠心教导别人的。但是你不能光是你忠心教导别人，你还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。所以这样，你看一代一代的要下去。如果主迟延的话，不光一个春天、两个春天、三个春天，一直到主回来。所以只要我们主仍旧迟延。那么怎样做基督的精兵呢？第一，一面从在主的恩典上刚强，另一面他的领受，从主那里借着保罗所给他的教训，然后他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。那不止如此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那这是最难的。给我们看就是这条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原因在哪里？如果我们要讨神的喜，我们的确失去很多的自由。别人都已经回家了，我们没有回家；别人都与家人团聚了，结果也许我们三过家门不入。为什么？我们没有自由，我们是个当兵的人。这一点要弄清楚。许多人忘记了他是当兵的人，所以时间完全由他支配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怎么能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？我们怎么侍奉他呢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够得冠冕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一个无愧的工人，不光是耶稣基督的精兵，而且是个比武的人。这个比武啊，就是他们在场上摔跤的人。这个摔跤的人，他一定要按照规矩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，他一定要受很严格的训练才可以，很严格的训练才可以。这就证明说，我们愿意接受圣灵的雕刻。所以等到主把我们放在摔跤场上、比武场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赢了，我们才能够得冠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得不得冠冕和什么？和我们按不按规矩很有关系。按不按规矩什么意思？按规矩就是说，我们愿意受圣灵的约束，愿意受圣灵的管制，愿意受圣灵的雕刻。别人能做的我不能做，别人能放纵我不能放纵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我们必须要记得，我们是场上比武的人。 如果不按规矩的话，我们根本得不到冠冕的。那么这个是第三点。那第四呢，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我所说的你要思想，那么你看见我们也是农夫，这个农夫呢，而且是劳力的农夫。农夫的特点是什么？是流汗的，所以你看见是辛苦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是什么？是农夫。那第啊、然后这是一个是精兵、比武、农夫，还有精兵、比武、农夫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好像犯人一样。保罗不是犯人，好像犯人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个无愧的工人不是犯人，但是好像犯人。那这个是跟随主的人最难最难的功课，谁不爱惜自己的羽毛？但是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雕刻，我们不是犯人，我们良心是清洁的，但是好像犯人。那么问题是，你是不是为自己表白呢？如果你表白了，很多的功课就没有了。但是就是因为你为了主好像犯人的缘故，那弟兄姊妹就看见说，如果我们能学这样的功课，你看主会更大的使用我们。那么这是第四点。那第五点就是十五节，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前面是要竭力，然后要讨主的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在神面前得蒙喜悦。不要忘记，这个不是讨神的喜悦，这在神面前蒙他的喜悦。就是说你今天所有的事做在主面前，主都喜欢的，主都欣赏的。问题在这里，我们许多人要着人的鼓掌，人的掌声，许多时候我们要人的喝彩。但是今天如果做个无愧的工人的话，你所求的要竭力的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一个无愧的工人。那这里为什么讲的工人呢？有道理的，因为这里的工人呢，好像石匠一样，石头匠一样。你看见吗？石头匠有时候你要把一个石头切开，切开以后你刚刚要把它切得刚刚好，然后在建造上就很有帮助。所以这是那个背景。那么你知道这个石匠他所手里拿的石头，但他应该知道怎么样去分解它，怎么样去分割它，怎么样去雕刻它，这是那个背景，是那工人来说。那么今天这个提摩太是什么样的工人呢？就好像一个巧匠一样，他手里的拿着石头，他像米开朗基罗一样是一个雕刻家，他也可能像一个建筑师一样，你看那个房子要是一刀切下去，你应该切在什么地方，然后呢你看房子能够得到最好的建造。所以你看见神的话就像那个石头一样，那工人知道说应该在什么地方切下去，所以你看见，可见这里面有技巧在里面，这里面有艺术在里面。所以一个工人，你看见吗？神托付给他的时候，神不光给智慧给他，而且他像巧匠一样，他知道什么地方能够分解主的神的分解真理的道。所以他一分解，你看见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就得到通达了。所以神的话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来。那么神的话怎么解开发出亮光来？是借着那些话语的执事这样做的。所以一个真正话语的执事，当他为主说话的时候，他为自己没有什么话说，但是为自己说话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一下去大家就亮了。所以这什么？这是无愧的工人，想像工人一样。所以要远避世俗的虚谈，因为这等人比进到更不计前的地步，等等等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一段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应当怎样对付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一些话。你看那个话好像需要一个巧匠来分解真道啊，那么让神的儿女们能够得到帮助，我想这个是非常，所以这是第五点。第六点呢， 就是第21节，贵重的器皿，贵重的器皿。所以你看神的工人像什么呢？就好像大户人家的器，有很多大户人家金器银器都有，但是问题就是有的是卑贱的器皿，有的是贵重的器皿。那金子银子，金子代表神的性情，银代表神的救赎，十字架的工作。那么木器和瓦器，木器和瓦器，那指的卑贱，还有草木和秸，这都这就比较是属于比较卑贱的。所以呢，问题就是一个无愧的工人，我们应当在主面前要做个贵重的器皿，不光是器皿，而且是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的，这是第六点。那么第七点呢，就是第三24节，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。所以最后一点给我们看见神的仆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来读这个提摩太后书，你已经知道到底今天怎样做一个无愧的工人。如果年轻的弟兄们起来要侍奉，年轻的姊妹要起来侍奉主，你怎么帮助他？那实在说来，保罗的话是最中肯的话。保罗他用他一生的经历，他终于找到了这些秘诀，不光告诉我们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，而且给我们还一个知识，到底怎么产生的，怎么培养的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好不好看第三章？第三章第十节，这就给我们看见保罗怎么训练提摩太，或者说提摩太在保罗手上怎么被成全的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、品性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，以及我在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。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苦难，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主的仆人教训很重要，所以如果提摩太跟保罗学的话，当然他要服从保罗的教训，我想这一点没有疑问。你看，你们提摩太服从了保罗的教训，所以下面保罗怎么说呢？下面保罗说，但你所学习的，所确信要存在你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。那保罗当然是跟这个提摩太当然是跟保罗学的。那他到底跟保罗学了什么呢？这里我们普通以为说，你看今天跟保罗学的应该最要紧是教训，对不对？当然了。所以你若要明白教训的话，你一定要服从保罗的教训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，只要我们到神学院去，只要我们好好把道理、神的教训、圣经的教训把它明白了，我们就可以做无愧的工人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只是其中一部分。实在说来呀，在保罗大学里面，这个不是一门课，是九门课。不光是服从了保罗的教训，他说你也服从了我的品性，不光我的品性，我的志向，不光我的志向，我的信心，我的宽容，我的爱心，我的忍耐和我所受的苦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所选的不是一门课，许多时候今天在所有的神学里面，最多让我们明白圣经的教训就完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就能来侍奉神呢？这个不过是完成九分之一而已。真正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你看见说，不光是教训很重要，品性非常重要。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自己的教训，不光是你的教训，还要谨慎你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今天我们应当明白神的教训，圣经的教训，但是我们这个人品性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建立我们才可以。我们需要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雕刻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从神学院里出来以后，你看他到教会里面去服侍的时候，他就发生很大的难处。 因为他拿的书本都是考啊考 A 的，拿的书本都是因为他会读书嘛。但是你看今天在教会最大的难处，不是你看今天我们服侍的地方不是在神学，不是在一个学院学校里面，在学校里你会教书就可以，在教会就不是这样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许多时候为什么有的人很有学问，但是服侍神儿女他没有路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那不是教训上出了问题，是品性上出了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如果我们要侍奉神，要做无愧的工人，不光是我们在教训上要被成全，当然保罗的教训就是主的教训，就是神的教训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从主那里得着教训，我得着帮助，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当然我们需要教训，没有错，但这个只是一部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训只要一个好的头脑，一个会做学问的人，好像他就可以得着了，但是不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不光是服从了保罗的教训，也服从了保罗的品性。那更稀奇的是要服从保罗的志向。保罗是个有志向的人，保罗是个有意向的人，所以他不是斗拳打空气，他知道他这条路往哪里去的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光学会了保罗的教训，我们还没有学会，我们还要知道从保罗要学会他的志向。他说故此为主服侍神的无愧的工人，你看见他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，所以他又回到进前度日，也都要受逼迫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路乃是十字架的路。然后到了十四节，但你所学习的、所确信的，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。这圣经能使你以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那最后保罗就来到一切的根基，那根基是什么？根基就是圣经。尤其到了第三章第一节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主保罗知道末日很快就要来到了。那么而且保罗留这个提摩太在以弗所，就是希望他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，你看见了？所以特别到主快回来的时候，根据这个保罗的话说，到了时候你看见怎么样？你会看见时候将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自己的情欲增添了好些媳妇，这就好些师傅，这就第四章第三节。因为时候将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越是到主回来以前，你越发现人的耳朵发痒，他根本听不进去纯正的道理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。弟兄姊妹，这就增添了好些师父。你看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，很多很多的师父是非常受人欢迎的，因为这些师父能够满足那些发痒的耳朵，能够叫你听得非常非常的舒服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末世的情，在主没有回来以前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这些为主这个无愧的工人有一个很大的试探， 当你看见群众都是跟着那些师父走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人就随自，他们都有情欲，他们那个情欲是什么？他们的情欲是听道的欲，所以这里情欲不是指的普通说的，他就喜欢听那些好听的道，喜欢听听好笑的道，那么比好叫他能够畅怀的道，那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什么样的需要就这个什么样的这个需要就有什么样的供应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自然的就增添了好些师父，那这些师父呢，一定能满足我们的情欲的，一定能够叫我们耳朵，因为我们耳朵发痒，我们就是要听这些东西，但是纯正的道呢，根本听不进去，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，道主回来以前，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是何等的难。你如果讲十字架道，你就要背十字架的，你信不信？许多为主做五主为主说话神的仆人，他们不是不要讨主的喜悦，但是许多时候你看，你如果讲十字架道，人就走了。如果走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有人说，那么你来这里服侍，怎么人都不见了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你要更多的人来，那么这些人既然耳朵发痒，所以呢，你就要满足他们。好了，你本来不要参加这些好师父的行列，结果你也变成好师父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道主回来已经很大很大的试探。但是我们能不能忠心跟随主，做一个，所以第四章第一节，我在神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。保罗要到主那里去，你看这是临终的托付，还非常严肃的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失不得失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，因为时候将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私欲情欲，增添了好些师父，并且因而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，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。弟兄姊妹，传道的功夫是何等的艰难，传道的功夫是何等的孤单。当许多的师父接受掌声，接受喝彩的时候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最终的托付。下面他说，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，你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保罗是郑重其事的那劝勉提摩太，到了时候，当你讲纯正道的时候，人家没有耳朵听，你最好在你许多时候，你看见最好这些道里面再加上一些别的东西，然后呢，让它变成容易接受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是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最大最大的时态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天我们能够说我们在主面前是无愧的，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等到你最后看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的时候，你发现保罗当冬天特别他要到主那里去，所以他现在郑重的要把神的话托给提摩太还有其他的，因为他要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保罗在这三封书信里面还有一个字他常常用的，事实上是两个字常常用的，那么这个我想最后我们提一下，那个字就是道理 doctrine。 你知道今天在一般神的儿女中有一个很大的误会，那个误会是什么？道理不重要，道理不需要，你不需要听道理，我们听太多太多道理了，这个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那么而且圣经讲的异教的风飘来飘去，原文就是道理的风飘来飘去，那主耶稣也说，有的人你看，有的人把这些当作道理来教导人。不错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圣经，道理这个字 doctrine 这个字有它负面的，但如果你没有，你如果把全本圣经读清楚的话，你看见说道理这两个字 有它非常正面的意义。你不能因为光有几节的圣经是负面的，你就把道理就把它放进面，不能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根，你看见没有？你什么时候把道理拿走了，你看我们的根就没有了。所以尤其到了末日的时候，尤其你看见为什么保罗一定要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，原因就是因为有人在那里讲荒谬无凭的话和无穷的家谱，尤其到了主快回来的时候，什么样的道你几乎都能听见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最要紧，最要紧什么？最要紧保罗最要紧的什么？保罗说，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三节，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那这里不光是纯正话语，而纯正的话语到了保罗的时候，你看圣灵的工作已经变成一个规模了，你看见吗？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字。所以你看见提摩太，他如果忠心的话，他要守着什么？虽然现在保罗要走了，但有一样，不管提摩太在哪，他一定要守住一样东西。这个东西是什么？这个东西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。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严格说来就是纯正的道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话，当我们接受的时候，在我们身上就变成一个教导，而且不光是个教导，因为神是充满智慧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这里不光有纯正的话语，而有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你看见提摩太一定要守住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提摩太前书、后书跟提托书，那一直讲的道理道理道理道理太多了。我想我们好不好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。比方说提摩太，你看提摩太这个前书第一章第十节，第十节，行淫和青蓝色的，抢人口和说谎话的，并且假释的，或是为别样抵挡正道的是设立，正道原文是纯正的道理，纯正的道理。那纯正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？纯正这两个字，不要忘记，主耶稣说，他说，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那个没有病的，就这里纯正的纯正。主耶稣不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道理。最要紧的是健康的道理，这个道理要让神的儿女们健康的，所以不是所有道理都叫我们健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保罗一直给我们看见纯正的道理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这个道理，纯正道理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。然后我们再看第六章第三节，你看第六章第三节，若有人传异教，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。所以你看这里又是讲的纯正，那个纯正就是健康的意思。所以前面讲到纯正的话，这个话在原文是 logos。 那么然后下面呢，你看就讲了敬合乎敬虔的道理。所以 logos 跟神的话跟道理可以说是紧紧相连的，一面讲的基督健康的话，另一面合乎敬虔的道理。所以一面要健康，那么一面是合乎敬虔，一面话一面讲道理，话跟道理是平行的。然后你看见说纯正健康和合乎敬虔是平行的，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来，你看见他就是红光满面，你看见他就是气宇非凡，你看这个人是个健康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清楚，道理不是填满我们的头脑的，道理是叫我们能敬虔度日的， 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有的人学富非常有学问，讲起头头是道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神所问的这个道理是不是合乎金钱的？那么合不合乎，如果合乎金钱的，你看这就是健康的，就是纯正的道理，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那么还有，我们再看两三个地方就可以了。比方说这个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，你从我听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啊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四章三节，四章三节，因为时候将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需要道理，我们需要教导，这道理很重要。你千万不要说道理不重要，没有这件事，你看见吗？然后呢，我们再看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或者最后看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看第一章十三节，这个见证是真的，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，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。那个真道在原文是信心，你知道这里很多真道，在原文其实应该是翻成信心，在信心上纯全无疵。所以你看见这里纯全没有瑕疵，是一个字的，所以这个也是讲的纯全。然后呢，二章一节，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，你看见吗？你讲什么要合乎那纯正道理。然后下面最后第二那么第二节，第二节，对，那劝老年人要有节制，端庄自守，在信心、爱心、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一面你所讲的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，那就是健康的。那么这样呢，然后你要劝老年人要有节制，端庄自守，在信心、爱心、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，那就是要健康，在这些事上凡事都健康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只有健康的道理才能够产生健康的信心、爱心和忍耐等等等等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保罗在这三封书信常常喜欢提到纯正的道理也好，或者纯正的话语也好。那么到底这个道理和神的话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我想这是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讲的最清楚的，我们把它看一下。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，这里其实是讲到做监督的资格，长老的资格。那么第九节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，那个教训其实应该也翻着道理，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那我在这里啊，稍微说一点，稍微讲一下，稍微把它中文看不是很清楚啊。这第九节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。那么道理这两个，这里的道理原文应该是话，应该就是 logos 是话。但是呢，这里坚守所教的，原来应该这里是坚守所领受的教训，这几个字漏掉了。所以你应当坚守，应当坚守，这样应当怎么样呢？或这样好了，我先把几个字先弄清楚再说。这个真实的那个真实啊，是原文就是可信的，所以真实的道就是可信的话，可信的 logos。那现在大家明白了，这句话其实就解释了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，不是吗？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常用的。那么当保罗讲这些话，他说这话是可信，那个话在原文是 logos。 我们说过，希腊原文 logos 是代表真理的话， Rhema 是指说生命的话，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所以他讲的这个 Logos 是可信的，所以你看那五个地方的圣经都讲了这话是可信的，那个原文就是忠实，是真，这话是可信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应当坚守可信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可见保罗所提的那五个地方，那些话都是可信的，而且我们应当坚守那些可信的话，这个非常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神的话是可信的，因为这就是圣经，圣经乃是神所默示的，所以神的话是可信的。那么好了，但这里呢，前面有一点，就是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。那么这个中文的翻译上有一点点离原文有一点点的差距，在什么地方？原文这里应该多了一个字，就是说要坚守所领受的教训。坚守所领受的教训就是可信的话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很清楚，就是我们所领受的教训，这个所教啊，这个原文应该所领受的教训，有一个名词的，那个名词也可以翻作道理，但这个道理呢，就是主耶稣讲到山上的教训以后，你记得他的教训非常有权柄，众人非常惊讶主耶稣的教训，因为他非常有权柄，好像文士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很清楚，那个教训那个字现在漏掉，这个中文漏掉，那其实原文就是我们应该坚守所领受的教训。但这个教训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什么？就是可信的话，可信的道，那个道是神的话啊，这个真理的道是可信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神的话就是圣经，这是可信的道。但是呢，今天我们需要圣灵来对我们解释，就好像主耶稣把摩西五经把旧约的话来对我们启示一样。所以这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，他讲到旧约的律法，但是他说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乃是要成全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，你看见主耶稣就根据神的话他就做了解释。那么主耶稣的解释，对于神话语的解释，这就是我们主的教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很清楚是什么？很清楚就是说，当我们在神的话面前，我们需要接受圣灵的解释。那么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主自己解释，今天主升天了，所以主在圣灵里面解释他的话。所以什么时候你把这些话，你把这个教训接受进来了，那么这个什么，就这几种道理，你所接受的道理，那么这个道理是被动的，这个道理不是主动的，因为你从主那里接受过来。所以懂得希腊原文能告诉你说，这一节圣经有两个道理，前面这个是被动的，后面是主动的。前面的就给我们看见这个道理是怎么产生的，这个道理乃是圣灵根据神所启示的话在对我们解释的。所以呢，那个就变成了道理，那是被动的，你看是我们接受过来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无论提多也好，无论提摩太也好，他不能够停在这里。他们如果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的话，你看一面神的话要进来，教道理要进来，另一面道理要出去。你看见吗？弟兄姊妹，很清楚，神的话，纯正的道理，纯正的话，或者纯正话语的规模，乃是指着圣经说的。那现在圣灵，主耶稣在圣灵里面对我们解释这些话，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的教训，这是圣灵的解释。那么这个是我们被动的，因为我们被教导这些道理，所以这个道理，这个是前面一个道理。那么然后呢，下面告诉我们说，就能够将纯正的道理劝化人，又能把真理的道、真理争辩的人驳倒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没？那个道理我们从主那里接过来，但是现在不要忘记，是你要去，你需要，现在你需要去教训、去劝化别人，你看见吗？你需要用话来把这个话传出去的。所以你看，因为这个道理是主动的，你给出去的，是经过你的。 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说要服从我的教训。然后保罗也警告这个谁提摩太说，你要谨慎你的教训。所以你的教训为什么是你的教训呢？因为你是负责把神的话语传递出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，当我们普通说一个道理的时候，你看哪是一个话语的指示，它根据神的话，根据圣灵对于这些话的启示和解释，然后呢他才神面就得罪一个道理，那个道理就是前面那个道理，不是后面这个。所以等到现在呢，他要把那个道理传递出去，当他教训，当他劝化，当他和别人争辩的时候，你就下面说要把他辩驳倒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他手里要拿的什么？他手里要拿的那是纯正的道理，其实就是神的话，不过这些话他消化过了。而且不要忘记，你看见吗？不是这个多少来就多少出去，因为你看见下面的对象不同，所以你知道说你怎么样把它分解了，然后让人家能够非常非常，你头脑很清楚，别人不清楚。所以呢，你现在非常清楚，但是现在呢，你要把它传递出去，那么别人就能够很清楚的就能够消化，而且很清楚就能够接受。所以你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道理实在说来就是神的话，纯正的道理乃是根据神纯正的话语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道理当你一面接受一面在传递的时候，当然和这个器皿发生关系，和这个器皿发生关系。所以保罗才说我的道理，还有我就是我的教训，还有提醒提摩太和提多，你的道理和你的教训。所以我想现在应该是很清楚了，这就是特别到了这三本提字书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为主说话的人非常重要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一面提摩太前书讲按着正义分解争道，到了提多书的时候，你看第七节，对不起，你自己凡事上要显出善行的榜样，然后在教训上要正直，不要忘记啊，在教训上，这个原文是道理。那么你看见这个提多，一面他自己在凡事上要显出善行的榜样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他在道理上要怎么样？他要怎么对付道理呢？对待道理呢？要正直。正直的原文就是不糟蹋的意思，不糟蹋，那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不小心的话，我们会糟蹋神的话。这就是加尔文他临终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他得救那么久了，他没有糟蹋过一段神的话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加尔文呢，他旧约、新约那每一卷书都有注解，就是启示录没有注解，他不大敢讲启示录。那原因就是因为读启示录人有一个危险，人如果不小心的话会糟蹋主的话。所以这个正直就是不糟蹋，端庄呢就是非常的严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所有这些在道理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叫神的话从他传出去以后，那弟兄姊妹和他这个人当然有关系，这不是纯粹客观的道理，和这个人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，无愧的这些为主说话的人，他们在主面前需要蒙何等的怜悯。如果他跟随肉体的话，你看他就不能按正义分解争道，而且呢你看见他有很在道理上他有可能会糟蹋主的话，而且不严肃，但对主的话一定要非常的严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提摩太前书、后书跟提多书，你看最后归根结底保罗讲到那些虚渺的话，还有讲的异教，实在说来弟兄姊妹，异教在原文都不是异教，在原文都是别的道理。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只有一个道理，只有纯正道理的规模，凡是不合乎纯正规模道理都是异教，都是别的道理。所以所有的异教在这里所翻的应该通通翻的别的道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提多书、提摩太前书、后书讲 Logos 讲的很多很多，在保罗书信占很大的比例。那不光如此， 在这里给明显给我们看真理的道，而且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最后保罗提到，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，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圣经不光是教训这道理，读者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这都是有益，但是不止如此，这个不是叫我们头脑越来越大，这个乃是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能够得以完全，然后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成熟，就能够长大了。那么到了最后，我们都知道保罗写到最后的时候，那么有对我们，那么他说，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。那么他用交奠这个字，我们说过这个交奠呢，乃是古时候那么祭司们献祭的时候，那么他最一定在祭身上面，他一定要浇上，就是把一杯的葡萄酒把它倒在上面，那么这个叫做酒祭，叫 drink offering。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酒祭呢，就是这里交奠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保罗不光经过春天、夏天、秋天，他终于到了冬天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他的生命乃是倒出来的生命。你看见，特别到冬天的时候，所有在家里面取暖的人，他们都能够得着一杯的葡萄酒，可以再从那里取暖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说，那个葡萄的枝和干呢，就孤零零的就在这个冰天雪地里面。所以你看见说，那个生命曾经发芽，然后曾经丰富，然后曾经丰满，最后成熟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生命不是给保罗自己欣赏的，那个生命到了最后，他要完全倒出去的。所以他讲的为主寻道的时候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到了最后他一生就像那个葡萄，那一杯的葡萄美酒一样。这个一生的葡萄美酒代表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春天的时候你看见葡萄开花，然后慢慢的发芽，经过夏天，然后经过秋天，到了冬天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在冰天雪地你看见的是葡萄的树枝和枯干，如此而已。那个生命已经倒出去，那个生命在什么地方？那个生命乃是在许多人家里面，每一个家里面的桌子上所摆的那个葡萄酒。那么这给我们看见了说，保罗这个生命乃是倾倒的生命。所以保罗写到最后一封书信，写到提摩太后书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给我们看见乃是保罗最成熟的保罗，一个成熟的生命不光叫我们羡慕，而这个成熟的生命最后不是为着自己的，是完全倾倒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保罗的一生，这也就是保罗他书信的最高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主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终于把保罗的这个十三封书信大概的把它看过。我们所有的不过是保罗书信的一瞥，我们不过是得一点的剪影而已。那么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回到主的话里面，继续在里面追求，继续在里面深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的的确确是我们的确是很丰富很丰富的供应，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的春天、夏天、秋天和冬天。我们看见保罗自己生命怎么成长，特别在这他的书信里面给我们看找到那个生命的轨迹。那不止如此，等到最后三封书信给我们看见，根据真理的侍奉，根据生命的侍奉，还有根据道路的侍奉是怎样的侍奉，怎样保罗能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保罗自己怎样的把那个成熟的生命最后倒出去了。感谢主，他是这样的为主寻道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，主给我们的路不一定是真实的寻道，但事实上今天我们所走在地上所走的每一步路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都是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最高的要求 就是把我们的生命能够倾倒出来。不过那个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，丰满的生命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从保罗的十三封书信，我们不只认识保罗一生，我们也认识保罗的教训，神借着保罗所传递给我们的一些启示，实在是非常的丰富。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觉得何等的不配。我们当我们来读这十三封书信的时候，我们实在看见你自己的荣耀，我们也实在看见你自己的恩典，我们也实在看见你在保罗身上的工作。你怎样在保罗身上做，你要在我们身上做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不只在生命上要成全我们，你也在真理在道路上成全我们。主啊，你更是因着这个缘故，叫我们在神的家中做个有用的人，好让我们来侍奉你。我们能侍奉，是因为我们有了生命上的装备，有了真理上的装备，也有了道路上的装备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现在能够起来侍奉你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，而我们怎样能做一个无愧的工人。我们感谢你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，因着你的恩典，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。虽然我们的聚会能够散去，但愿你的话语继续的随着我们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但愿你在你回来以前，叫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，叫你的见证能够传扬出去。主啊，好让在你回来以前，你真的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门。